美日峰会宣布重大变革，强化后的美日安保对西太平洋有何重大影响？美日非三国军事同盟剑指中国，紧缩第一岛链防御对台湾有何意义？国务卿布林肯民主峰会的弦外之音，财政部长耶伦指桑骂槐的警告，对比马习会马先生，他不小心泄露了国共那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升级，一连串国内外最新时事，我们该如何解读？其中的细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一起说真话，事实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时事 Podcast。美日峰会在这个月11日隆重开始，其中有许多重大的含义在里面，以及如何影响未来整个世界局势。我们来说这个话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与美国共同承担重大责任。他提到日本要如何承担重大责任呢？就是提高国防战备，目标在2027年完成国防开支提高到全日本 GDP 2%。而且重点来了，岸田文雄说日本要拥有反击能力。好，什么是反击能力？其实在2023年日本的年度防卫白皮书上就有说，日本将发展拥有摧毁他国疆域内飞弹基地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能力。这个国防白皮书刚说完，2024年初日本马上就购买400枚战斧巡弋飞弹。很显然的，日本发展军事可不是随口说说，完美符合日本人的性格，用最温柔的话说最严厉的事。另外，日本将建造吨位更大火力更强的水面舰艇，配合新型潜舰大金级。这个大金级潜舰，它是继清朝级苍龙级潜舰之后世界上最强悍的柴电潜艇。这艘川崎重工的最新作品有几个特性，包括更高的逆中性、更强的态势感知与机动性，以及二氧化碳的分离捕获技术。这个潜舰武器配置有潜射鱼叉飞弹，并加装潜射垂直发射单元，不止大幅增强打击能力，也连带提升日本全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及吓阻能力。日本的空中则有更多强悍的五代机 F-35， 是美国授权三菱重工在日本爱知县就地生产。这相当于把兵营建到敌人家门口，直接爆兵直接打。加上日本原来就有的主力拦截机 F-15J，日本空军实力可以说是在质与量方面全面提升。之前我节目提到，川普时代国务卿蓬佩奥会一步一步的把日本捆龙锁解开，西太平洋民主阵营的队长因此就位，以因应中国的军事威胁。我记得我说完这个理论之后，我收到不少的小粉蓝与小粉红的私讯说我在胡说八道。如今你看吗？马上日本就要成真，而且是现在进行式。日本军事能力提升有效吓阻，它这个主动打击能力将可以主动攻击任何威胁第一岛链，包括中国或是北朝鲜。这些灰色地带的摩擦挑衅，甚至是太空弹道飞弹的预警，它都可以源头摧毁那个发射基地。具体做法有前进部署、强化侦察、情报交换与加强巡逻。这些做法不只宣告日本将从二战以来被美国打败的战败国转变成正常国家，也预言日本和平宪法将做出重大改变。美日安保将从原来的美国看管日本转变成美国与日本并肩作战。当然，这个话题涉及日本宪法的话题，非常庞大，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完，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聊。但大致的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 要知道，二战时日本的三菱重工、川崎军工业，它生产战斗机、鱼雷、战列舰与航母，它是足以与美国匹敌。日本的军事科技可以说是世界一流，也不为过。如今绑在日本身上的枷锁被拆掉 one by one， 那个两次世界大战把中国 KO 的日本，他回来了。我就问中共，您开心了吗？到底是爽了吗？不瞒您说，其实我还蛮高兴的。这样的结果全部都有赖于红色水军在网络上的嚎叫与中共外交部战狼们的龇牙咧嘴，整天在那边说要和平日本，用核弹把日本炸平，派出三无渔船、海上武警在那边搞灰色地带作战。我又进来了，我又出去了，追我啊！遇到渔船就喷别人水炮，看到海巡军舰就加速蛇形绕跑，看到没人的岛屿就占领舰跑道，射雷达、防空飞弹，想要占为己有。2015年，中共承诺奥巴马绝不在南海军事化岛礁，根本就是谎话连篇。如今中国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哦，还有，突然想起来，中共还有很多小手段，包括对全世界的人口渗透，不管是中南美洲横跨美国南部边境数以万计的年轻男性，或是被瑞典国家安全局逮捕潜伏在瑞典办媒体充当中共外宣将近20年的中国籍配偶，注意他是中国籍配偶，哦，真的是想就想到台湾在那边搞什么中配，他的那个什么年限从6年松绑成4年，真的是台湾不仅有中配的问题啊，还有渗透台湾的很多组织，他们以同乡会、什么什么姐妹会，他们成建制的行动。中国搞这些小手段，只会让人觉得小鼻子小眼睛呢，成不了气候啊。这时候就有人说：“哎，不对啊，日本首相访美有什么特别的？我习近平早就访过啦。”不，在我看啊，真的差多了。我来说给你听。2014年，川普邀请习近平访美时，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川普自己的私人会馆嘛，他没有在白宫接见习近平。2023年，拜登邀请习近平时，也是在旧金山的佩洛里庄园，也是个类似私人的度假村，也没有在白宫。但是 ，but， 日本岸田文雄、南韩尹锡悦或是菲律宾的马可斯 Jr. 每一个都在白宫以隆重的军礼迎接，而且美日韩菲的会后都有联合声明，每见一次，美日韩菲的关系就更紧密，合作备忘录或是宣言就更具体一次。这可是习近平皇帝访美从未有过的差别待遇。我的节目每个国际重要时刻都会做，当然也少不了习近平的每一次访美。很不凑巧的，习近平访美一次，美国的制裁与限制就多了一分。2017年海湖庄园，川普见完习近平后，回头就贸易战开始。2023年旧金山，拜登见完习近平，回国之后，美国就经济加大制裁，史上最多，并且一系列的出台更多西太平洋盟邦的实质关系的提升，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话题，与军事科技的合作，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就是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国际政治时事的脉络。讲到这，我不禁想要问，在台湾依旧有大中国情怀的小粉蓝，中国是不是很棒？美国不来援助台湾吗？台湾终将会被中国统一吗？我想要告诉大家，我说国际时事只服从一个宗旨，就是保留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台湾只有一个，民主与自由不是免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有些人很清高说他不想管政治，难道是说要自己躲在深山里勤耕与之自给自足吗？那些肮脏的政客 故意散布耳语，说什么啊，不要理政治啊，政治好肮脏啊。人民越是不懂，就越是让这些想要歪钩起船的政治蟑螂上下其手，最后呢，遭殃的就是整个社会。前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一个短片，一位手牵着 U-Pack 的小朋友走斑马线，遇到疾驶而来的汽车，于是呢，他就用手上的 U-Pack 往前一丢，去撞，去给车子撞。他的整篇文章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汽车驾驶没有礼让行人，所以他要用 U-Pack 教育这个四轮大爷。老实说，我看了真的头皮发麻。什么时候法治的社会需要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重点是你用这种方式也不会解决问题啊。汽车没有礼让行人，你就可以违法用危险的手段来报复，真的是大错特错，还好意思洋洋得意的PO上网路去公告。要是 U-Bike 被汽车撞得支离破碎，它的零件弹飞伤到其他的路人，那照这个理解，照这个逻辑，路人也可以拿 U-Bike 弄回来以暴制暴吗？网路普及以及资讯透明的现在，没有让这些人更正常，反而让他们陷入更偏执、更仇恨、更扭曲的逻辑当中。这就是现在社会的盲点，正确的事实没有被广为知晓，演算法不断的喂养特定的族群，他们喜欢我就一直给他们看咯，让他们觉得是正确的，让这些人继续仇视社会，深化行为偏差，最后会怎么样？就是整个社会买单嘛。哦，还有我讲的是这个人不该用违法的事去反击违法，我没有去护航谁。打赌一下，我这个下面啊，我这个下面留言一定会有人马上来说，哎呦，难道你在护航汽车不礼让行人吗？这怎么会陷入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我的天，很多人只看立场，看不见道理，难怪有人会去挺黄子佼。挺黄子佼就是恕我直言，就是只问立场没有是非的人嘛。不要让我们的社会变成这样子好吗？算了，让我们回来讲到哪里？对，讲到习近平访美与岸田文雄访美的差异。让我们继续。岸田文雄这次访美是2015年继安倍晋三后第二位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得以发表演讲，与美国总统拜登闭门会谈后，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美国与日本超过70项的协议达成。要知道，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很少有可以达成这么多项，通常是谈不拢，就只能对外说，我们会谈的结果非常愉快，大家都充分表示意见，通常会这样子说，就是新闻稿上面写说大家都充分表示意见，这个稿子就是给记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各说各话，所以才有充分表示自己的意见嘛。而这次美国与日本的70项协议一定不是关门起来讨论之后才协定，哪有这么多时间啊，所以一定是美国与日本早就提早私底下双方来去频繁多次协商的后果，结果才有70项的协议。岸田文雄这次来美国闭门的会议仅仅是签字走个形式而已，其中包括军事 AI 太空等科技，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合作的美日同盟，就是这一次论调的主旋律。说实话，现阶段已经无法用盟友来形容美国与日本，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军事一体化比较贴切，更新军事架构以及提高联合作战的协调性就是本次最大的亮点，我后面会详细解说。美国你不要怕，我日本已经准备好站在反共反独裁的第一线来帮你啦。在这个70项协议中，关于军事重要的项目就是美国与日本与澳洲一起开发新的弹道飞弹防御网，成立研发生产导弹以及维修美国军舰与战机的平台， 还有共同研发生产喷气式教练机。然后最重要的来了，这个转折非常巨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就是1960年以来的最大变革，升级驻日美军的指挥系统，并且是从结构的细节方面彻底改变，两国的军队将在联合指挥方面展开合作，形成美国日本的军事一体化，不单只是科技共同研发与军武生产，实现一体化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指挥体系的一起结合在一起。要知道，现代战争中情报与军事指挥加上后勤调配都必须要同步，最好是统一指挥，战场上可是瞬息万变，如果分散职权各管各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所以战争时才会有最高统帅嘛。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挥官在前线有最高的指挥权，后方的皇帝不要乱传赖给我，我才不要理你，就是这个意思。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总共有113个基地，世界上仅次于德国，日本是第二多的。美国在韩国有83个驻地，这113个加韩国83，全部加起来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有的军事力量。驻日美军的陆军司令部在神奈川县，日本的神奈川县就是樱木花道跟赤木刚宪打篮球的地方。海军司令部在横须贺，空军同时也是驻日美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在横田基地。也就是说，驻日美军司令是由航空司令兼任。另外，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辖下的第三陆战队远征军驻扎在冲绳。海军陆战队部署在靠近台湾最近的冲绳，不难看出这支部队的目的是什么吧。好，尽管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强大，但如果没有日本的配合，美国跟日本不仅会有时间差，更是对战力的大打折扣。驻日美军司令的职权只有与日本打交道，而调兵遣将的权力在印太司令部，远在夏威夷。好，即使美国的指挥情报体系是世界首屈一指，也无法改变夏威夷到台湾总共18个时区的距离。要知道，我们台湾在吃晚餐的时候，夏威夷才正要上床睡觉。这个庞大的时间差导致，如果西太平洋发生军事冲突，从印太司令部发布命令到驻日美军的这整个过程将存在一天半以上的时差，这样的情况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指挥非常不利。所以美国提升与日本的联合指挥，把调兵遣将的权力往前放在西太平洋，这是正确的事。更改后的美国与日本联合指挥部将彻底结束美军看管日本的美日安保，转变成美国与日本一起指挥，安定西太平洋的美日安保。啊，什么？讲到这，有人发现啊，原来美日安保原来的样子竟然是美国看管日本啊。是的，你没听错。要知道，日本在二战以后长时间以来是没有所谓的宣战权，跟韩国一样是没有军队指挥权的，这个我节目之前有提到过。因为在二战时，日本与美国是敌人啊，在太平洋上面打得你死我活，美国最后是以跳岛战术夺岛，到最后连原子弹都丢了，才拿下整个西太平洋，才取得胜利。所以我说，整个西太平洋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当然也包括日本，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土地是靠拳头打下来的，就跟交女朋友交男朋友一样，是靠实力，绝对不是什么出一张嘴说什么自古以来属于谁，关于什么什么自古以来属于谁这种宗教式的宣传真的是听听就好。美国就是付出无数子弟的性命血战日本，拿下西太平洋所有的岛屿，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这点中共比谁都清楚，所以习近平才会一天到晚要求美国不要管台湾嘛，才会说台湾是中国内政嘛，就是因为台湾不是中国内政，所以习近平才要一直讲，不是吗？美国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比英国还要更高明，没有学英国一样把所有海外的领土实际占领，美国反而是透过供应链的合作与自由贸易的方式，让韩国、日本、台湾都加入供应链的一环，才能稳定美国的在西太平洋的局势。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其实是美国看管的对象，美日安保名字取得非常好听，但实际就是美国把枷锁套在日本的脖子上。然而现在不同了，美国要把日本头上的枷锁拿下，不止于日本成立联合指挥部，更是允许日本自制武器出口卖给印尼，还要与日本、菲律宾实行联合海上巡弋，反制中共的灰色地带作战。而现在这种新的美日安保架构联合指挥系统，美国将拥有无比信任，与日本成为最坚实的盟友。美国大西洋以英国为实时的伙伴，从北约后面撑住欧洲。在太平洋，美国以日本为盟友，从正面应对即将到来的中共军事威胁。这就是美国摆出的阵势，实现了美日联合指挥，也就形成了西太平洋的前线指挥所。一旦与中共、北韩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将可以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实行战场调度与临场指挥，实现今夜即战 （Fight Tonight） 的目标。这个跟你中共使的小手段，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洗人口啊，还是灰色地带作战那种小儿科，根本就是繁星比皓月。韩战时期，史达林威震共产国际的时候，彭德怀与金正日在争战场指挥权，都可以吵得面红耳赤，告御状告到史达林那边，何况是现在的习近平与普丁的关系。我就问，今日的美国日本坚实盟友的程度，是习近平与普丁能比得上的吗？前阵子普丁接受美国 Fox 著名的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专访时，他是怎么样出卖中共的？普丁在专访中提到说，中国才是西方的威胁，很明显是要嫁祸给习近平，祸水东引嘛。而习近平就更瞧不起普丁了，哇塞啊，你普丁啊，你不是大帝吗？不是很厉害吗？乌克兰是要打多久啊？不就好棒，是我要我当你的小弟，怎么都伸手跟我要钱要炮弹，买这个买那个的。习近平是打从心里瞧不起普丁的，所以习近平与普丁他们两个人的猜忌啊，是台面上的事实啊。除了日本之外，菲律宾总统马可斯 Jr. 访美也带来实质合作，美日菲一起举行联合声明，美国将预计要给菲律宾国防现代化的能力，包括海岸防御、远程火炮、综合防空、海上警戒、无人机系统以及机械化部队，在情报、监察、侦察、网络通讯安全等全部把它拉起来。未来美日将投资菲律宾1000亿元、哦，哇塞，包括能源的设施、数位基础建设，同时也要打造吕宋经济走廊。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日本拉拢菲律宾，要把菲律宾强化成第一岛链上海上防御的角色，把它拉起来。美国总统拜登宣称，对日本、菲律宾两国的防卫承诺是坚不可摧。对比马习会，同一时间发生的马习会很有意思。习近平他为了淡化刻意淡化美日峰会的影响力，故意把马习会的时间延后到4月10日，真的是非常无聊。只要是地球人都知道，马习会就是为了统战嘛。比起刚刚我们说的美日菲峰会， 马习会就堪比内容农场的红色文章一样，既不符合事实，更没有逻辑的荒谬演出。国民党一些人还在赞瞎说什么，哦，马习会真的好棒，看去谈和平了，而且马英九在东大厅见习近平，这可不是什么小厅啊，这是中共领导人接见外国元首。你看习近平在接见外国元首的这个东大厅接见马英九，足以证明，哦，中共给马英九国家元首的礼遇。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要知道中共啊，他可是最在意这种外交妹妹嘎嘎的事，不管是在国际赛事还是组织，他一定要在台湾的前面加中国两个字，哦，中国台湾怎么说。中共可是不管怎样，哦，想尽办法绞尽脑汁都要矮化台湾给我们穿小鞋，并且总是宣称台湾没有总统，只是一个省。好，那问题来了，习近平到底是把马英九当作卸任总统还是前任省长？显然是后者嘛。既然习近平把马英九当作卸任省长，那么在东大厅接见马英九的含义就不是国家元首，而是统一回归。历史上中共在东大厅接见的不止外国元首，他也见过英国与葡萄牙的谈判使者。他们在谈什么？就是谈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回归嘛，甚至是签字的地方，香港跟澳门主权回归签字的地方就在东大厅啊。哎，是的，你猜到了，习近平就是要告诉马英九还有那几个随行的学生，台湾终将会被他，哦，我是不是要变个声频，哦，台湾终究会被他和平统一，是这个意思啊，这才是习近平的意思，而不是礼遇你元首啊。对比那些国民党名嘴洋洋得意，真的是无比讽刺啊！这些人还浑然不觉，看不见中共的阴险，真的是那一句话，被中共虐千百遍，也待中共如初恋。当大家都以为习近平狠狠打脸马英九的当下的时候，没想到更打脸的事又来了。当马英九念稿念到2015年我与习先生在新加坡确立九二共识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这几个字还没念完的时候，啪， TVBS 的镜头就开始摇晃，接着所有直播画面全部黑，所有那几个媒体全被黑衣人请出场。中共只允许五家台湾媒体采访马习会，分别是中视、联合报、东森、中天以及 TVBS。上述这些媒体就是我节目常说的亲中共媒体，简称红媒。哎，是的，你注意到了，当马英九讲到九二共识有多样性，连个表都来不及说的时候，红媒全部被请出场，滚蛋，直播全断，啪啪打脸国民党马英九为首的说谎集团，什么九二共识一中个表，简直就是 bullshit，骗台湾人说什么个表，连名字都没有共用的，何况是国家名字啊。中华民国宪法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与中共要个表，怎样，你是要违反宪法是不是？所以我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荒谬宪法，而台湾根本没有所谓统一与独立的问题，台湾本来就不是中国，而是未定论，所以不需要从中国独立出来，只有建国或是国家正常化，这才是事实。而欧美日本世界上主流国家的观点就是台湾主权未定论，这个才是事实。而事实在哪里？这不是我说的，所有事实都躺在 Google 里，各位动动手指滑自己的手机就可以知道的事实，我只是转述而已。因为你知道的，我的节目从头到尾就只是说事实，从人性角度深度评论国际政治时事。很欣慰的是，我们的听说我们最新版的历史跟公民课本也把这个台湾主权未定论放到我们的课本里，用事实去教育我们下一代的人。这期节目就到这，如果你觉得节目不错，点击追踪，这样我们就可以下次一起独立思考，听更多国际政治时事。 如果节目的论点与您意见相左，以你为主。台湾国际时事 Podcast， 我们下集见。